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，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撒加利亚书第三章，天使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耶和华向撒旦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，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，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院宇，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。大祭司约书亚，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，他们是做预兆的，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。看哪，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，有一块石头上有七眼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，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当那日，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，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，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。他问我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灯盏，灯台上有七盏灯，每盏有七个管子，旁边有两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大山哪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，你必成为平地，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。人且大声欢呼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，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，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，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。我又问天使说，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？我二次问他说，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？他对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他说，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。
我们今天来看撒加利亚书三到四章哈。那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，我们讲了三个意象，在这三个意象里面，耶稣应许他要亲自住在耶路撒冷，并且他也彰显了他的热忱跟怜悯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像以色列这样子有罪的民族，怎么能够参与这么荣耀的应许呢？所以在撒加利亚书第三到第四章，我们看到神将要洁净，他要膏抹，而且要供应他的百姓，使他们能够行走在前三个意象当中所描述的应许当中。当然这两章也提到了阻碍他的子民享受神的应许的两大障碍。第一个障碍是我们的罪，所以神提供了属灵的洁净跟更新。那第二个障碍就是我们缺乏资源，所以在第四章里面讲到他要赐下超自然的供应。那这两章与我们日常的基督徒生活是非常有关系的，而且与末世教会更是息息相关。 那之前我们讲到撒加利亚在一页当中看了八个异象，所以第三章是第四个异象。第一节又是讲到了这个天使，他指给他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那第三章第一节提到的这个天使，也是第一章到第六章这八个异象当中，同月天使整夜都一直出现，来向撒加利亚解释这些异象，而且跟撒加利亚有一些不寻常的对话。那在第二节他特别说到，拣选耶路撒冷的主责备你，在这里表明了第一个，神是有权柄这样对撒旦说话，他是对撒旦是有权柄的主。第二个，拣选耶路撒冷，也就是我还是喜悦怜悯的神，我拣选了一个本应在巴比伦被毁灭的城市，我再次拣选他们，让他们永远成为我一个荣耀的中心。在这里还讲到，大祭司约书亚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这个意思也就是说，约书亚的生活是一团糟，他的衣服也污秽了，也脏了，他真的是 finish, you know, 但是上帝在最后一刻拯救了他。亲爱的家人，你要知道，牧师教会我们会所遇到的黑暗是远远超过这些，你能够想象吗？可能十年、二十年或更久之后，随着人工智能科技发生的所有一切事情，色情行业将会如何的更加的发达，而且无孔不入。我们很难想象地球上将会出现多大的污秽，而有多少神的子民会被玷污，而且被卷入其中。不只是这些，包括冒犯所带来的苦毒也会非常的大。那被冒犯将主导地球上许许多多的我们所谈论的话题，那这些话题都将充斥着苦毒、仇恨跟愤怒。所以为什么说约书亚是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？神等于在说，他在劫难逃，因为要被烧光了，他将被彻底毁灭，但是我把他从烈火当中救了出来，我用怜悯把他救出来，就好像我把犹太人从巴比伦当中救出来一样，我拣选了软弱的跟罪恶的耶路撒冷，我不但拣选他们，我还要重新洗净他们，委任他们，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位神。而这位神撒旦，你听着，今天我斥责你，我责备你。所以亲爱家人，读到这节经文，真的这是一个新的希望，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神今天在对我们说，我们被饶恕了，但是这个新的希望要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也就是我们要做对的回应，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，就是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不要认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，我得这个就是应当的，那我们不小看这样子的事情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神斥责撒旦的时候，撒旦没有回答，因为他一直在控告约书亚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仇敌是昼夜的在控告我们，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，神不会容忍撒旦对我们的指控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也不要容忍，我们也不要退缩，我们也不要放弃，我们也不要屈服，因为只要我们退缩，撒旦就赢了。这就是这个控告者的目的，他要我们放弃再一次悔改来到神面前，他要我们放弃去继续的服侍神，因为这个污秽的衣服，不管多大的污秽，神都可以洗净我们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，他这个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个有罪的。但是洗净我们并不是这个最后的一个终结，神洗净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回转归向他，再一次侍立在他的面前，侍奉他，敬拜他，完完全全的归向他。那在这里还有一点很特别的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之前耶稣在为耶路撒冷求情，对不对？求主怜悯。在这里我们又看到我们的神，我们的耶稣为我们争辩。接着第三章三到五节，我们看到约书亚接受神的恩典。你知道第三节讲的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，所以从这个肮脏的衣服可以看出来他真的是有罪，而约书亚就是代表着以色列。 所以第四节，当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，也就是代表要除去他的罪。而神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目的呢是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。那华美的衣服，这里的衣服是复数，那意思应该是节期穿的不同的衣服，也就是大祭司在大节期的专用的礼袍。那头巾也代表他是被重新委任为大祭司。所以神在这里叫天使们去告诉约书亚，看，我除去了你的罪，我给你穿上了作为领袖的祭司袍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当神跟约书亚说，我给你穿上丰盛的袍子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其实也就是等于我们现在重生的之后，我们所得到的公义的袍，因为神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是除了这个，我说过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不是这个至终的目的，更重要的是神在这里对约书亚还有一个祭司的委托。神洗净他是要他重新站在他原来的位置上，他说你现在要开始领导，因为他是祭司职分，他是大祭司。所以亲爱家人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真的要重新开始真实的悔改跟回转，穿上这个华美的衣服。我们在新约，我们每一个人呼召都是祭司的职分，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回到神面前来服侍他，侍立在他的面前，继续的祷告，继续的敬拜，继续的与神同工。而撒旦为什么一直控告？因为他要看到我们离开神的呼召。我们每一个人新约都是祭司国度。接着我们看到约书亚被洗净之后，神对他的勉励，神跟他说，你要遵行我的道。那这里的道指的是一个敬虔的品格，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说主我错了，我跟你承认我的错，不是，等于结出那个果子，行他的道，照着神的话去行，要在我们生命里面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谨守我的命令。那命令这里的解释好，也包括职务，也包括一些功能性。那在这个地方指的特别是与大祭司相关的这些礼仪，这些服饰。所以如果白话一点，有些地方译本就把它翻译成为管理圣所，等于神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的意思，也就是我要你在品格上活出一个敬虔的品格。但是也就是他管理圣所，也就是说到我也要你在工作上勤勉，忠于我给你的任务。神等于对约书亚说，我洗净你的罪之后，脱去你污秽的衣服之后，我给你穿上祭司袍，我要你顺服，完完全全的顺服，继续的往前，我要你回到你被呼召的角色里面，我要你履行我给你的职责。所以亲爱家人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受洗归到神的名下，我们认我们的自己的罪，我们被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最重要的，神呼召我们是要来侍奉他。神说，如果你照这样子去做了，我就答应你三件事情，你会审判我的家，你将掌管我的庭，也就是做管理做领袖，而且你将与天使同行。是不是太好的应许了？等一下，当然我在这里特别要说到一点关于领袖跌倒这件事情。我想一般的信徒，大家跌倒大家都会包容，都想要恢复他。但是对于领袖跌倒，我真的看到对一个领袖来说真的很难再一次回到他的职分里面，因为人开始对他失去信任，甚至于人都会开始唾弃他，以至于很可惜，我们看到很多很有恩高、服侍很有果效的领袖，一跌倒之后，真的像是那个沿街的老鼠喊打。但是神在这里，他讲到一件事情，讲到恢复，洗净他的罪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真实的悔改，真实的活在神面前，真实的结出悔改的果子，有一个敬虔的品格。在这个时候，神说他要他再一次回到这个大祭司的职分上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当我们看到领袖跌倒的时候，我们要祷告的是，主他真的也可以在你的大能的里面借着悔改被洗净，然后可以被恢复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成为落井下石跟批评论断的人。那我们接着看最后第三章8到10节，这里 神对大祭司约书亚说话，而且跟他坐在他面前的同伴都刚听，这些同伴也都是祭司，神在这里对他们说话，说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。那弥赛亚是耶和华的之子，就是这个苗裔。这里讲到发出的意思，就是说耶稣的事工或是耶稣的工作会不断的发展壮大，枝繁叶茂，而且耶稣也是以色列得救的基石，但是同样他也是他半叠的石头，而在这块石头上面有七只眼睛，象征着他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也是神在全地来来回回的巡视遍察。最后神勉励这些祭司们，他说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跟无花果树下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而这个意思就是耶稣就是那个苗裔，他会不断的发展，不断的壮大，而他也是那个基石，也是那块石头，那个磐石，而所有坐在他的葡萄树跟无花果树下的人都会兴旺发达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会有个挣扎，常常觉得被控告，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尤其我们华人常常有个完美主义。好，那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要求自己，我们也会这样要求别人，所以我们对别人有很多的控告跟不满。真的让我们反复的去默想第三章约书亚的那个污秽的衣服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活在新约，神已经做成了，求主让我们不是一直活在罪恶感、自责里面、害怕不够好的里面，而是我们真的要回应神，进到我们的呼召跟命定里面。因为神恢复约书亚之后，不只是强调他的一个敬虔的品格，而且强调他要再次回到他的呼召里面，勤奋的继续的工作。那我们接着来看第四章，也就是第五个意象，灯台跟两棵橄榄树。这位天使又出现了，他问撒迦利亚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撒迦利亚说，我看到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灯盏，灯台上面有七盏灯，每盏有七个管子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图，这段意象我们就会更清楚。旁边还有两棵树，一个在灯盏的右边，一个在灯盏的左边。他看到了，但是他不明白。那在这里哈，天使用两件事情，好，两个神谕，也就是神的开启，好，神说的话来回答了撒迦利亚的问题。天使也解释了橄榄树跟建造圣殿的关系。那第一个回答就在第四章六到七节，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所指示所罗巴伯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大山啊，你算什么？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，你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，人且大声欢呼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前面讲过，所罗巴伯在16年前就开始建造这个祷告殿了。50,000人从耶利米跟但以理那里听到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预言，也就是70年之后他们要回归。那居鲁士也被圣灵感动，他们也捐出了他们的钱，这50,000人带着不可思议的预言从巴比伦回来，要重建圣殿，但是一年之后他们全都放弃了，一放弃就是16年。那现在这是第16年，他们要重新开始。那所罗门的圣殿，巨大的教堂已经变了一个瓦槊，所以70年后瓦槊像一个大山一样堆在那里。所以是不是很难？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很难？看到之后都根本都不知道从何开始，所以就觉得太难了，而且又有反对的声音，又有反对的人。所以第一个神要告诉他们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也就是神的大能能够战胜、重建，包括之后的维持跟维护圣殿的所有一切的障碍。神说我可以，神说我有一个计划，我要透过约书亚跟所罗巴伯，我要借着这两个人，我要释放超自然的油，也就是超自然的供应。当然这里讲到说大山你算什么，这个大山指的就是障碍。当然实际上真的圣殿的那时候瓦槊，战后的瓦槊也是在那里。 那大三更是指的四种障碍，第一个是撒玛利亚人的政治跟民间的反对，第二个是以色列百姓当中本身属灵的妥协、昏睡、恐惧跟纷争，那第三个难处是什么？是干旱跟农业欠收加剧的一些经济上的困难。那第四个难处，耶路撒冷本身这个城就是荒凉，整个城市缺乏一切的建设，都是瓦砾。大三安神说不要依靠势力，势力指的是什么？是指人的能力跟资源。所以神在跟以色列人说，你不要寄望于波斯的政治或经济的实力来帮助你们。是的，他是给你们祝福，是的，他是释放你们回去，但是你不要把它当作你主要的，好像我要看他能不能再多帮助我一点，他可不可以再来给我更多的资源。神说人的帮助永远是次要的资源，你一定要记住是我在看顾你们，我释放你们回去的。所以在这里讲到说，大山你算什么，在所罗巴伯面前必成为平地。70年前所罗门圣殿被毁的时候，这座瓦砾神说一定会被完完全全的清除。所以他这里讲到，人且大声欢呼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，也就是我们单单的倚靠神，不倚靠势力，不倚靠任何的才能，借着祷告不断的呼喊恩惠恩惠恩惠 grace grace grace， 每天为这个圣殿的工程祷告，对他说预言，神会供应，神会超自然的供应，这个大山可以夷为平地，完完全全的被挪开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反反复复借着先知，借着现实的环境在提醒我们，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才能，也就是我们不要依靠人能够给我们什么，我们不要依靠一切被造的能够提供我们什么样的帮助。我们是会从这些得到祝福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源头，我们所要依靠的供应我们的看顾我们的这个七只眼睛遍察全地的，就是这位耶和华。亲爱家人，你有难处吗？我今天也被提醒，在我们一切的难处上面，好不好，我们对着他预言，我们对着他呼喊，对着他照着神的应许相信，带着信心来说恩惠恩惠恩惠要归于你现在所在的这个环境的里面，接着这样宣告，我们的心也更加的倚靠他，接着我们的心更加倚靠他，神就可以在我们当中动工。那第二个神说的话来回答撒加利亚的，其实跟第一个很相似，就是神一样在保证圣殿一定会完工的，但是在第二个里面他更提到了所罗巴伯。所以第九节神说，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，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，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。第十节非常有名的，跟刚刚那节一样，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，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。所罗巴伯从巴比伦返回的第二年，也就是西元前536年，为圣殿立了那个根基，那个殿的根基，这是在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十节讲到。那复工是在520年，所以他停了16年。那天使应许所罗巴伯说，你这一次重新开始，你一定可以完成这个圣殿的，就你相信吗？3年之后他就完成了。所以第十节在这里等于在问我们，谁能够藐视这日的事为小，也就是谁会藐视都是这些我们好像在做小事的很小的事，看不到成果，还在瓦砾里面挖的这些日子，好，谁能够看这日的事为小，你相信吗？答案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事情太小了。当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，很多人觉得工作太小，钱太少，这个事工造成的影响力也很小，也太少人可以看见它了。真的，当所有的事情是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觉得不值得。真的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这么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，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顺服去做，即使这是在一个瓦砾里面的工作，你都别先说建造了，你要先把这个大山夷为平地，而且停工了16年，大家都不相信了， 人都在鄙视，可能你的团队也觉得这样子做有果效吗？但是神说，在我的眼中这不是小事。当你拿着铲子来清除这些瓦砾，当你在挖沟的时候，当你在挖地基的时候，当你拿着这个铅锤线砣，线砣是什么？线砣是建筑工具，也就是测量墙壁跟使它笔直。你知道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这个建筑是很早期开始的阶段，都不是装潢的阶段，刚刚开始而已。立根基的时候，要它直好，把墙修直。主说，我为这些早期的日子感到兴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顺服我，因为你在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，你看到我所看到的，你愿意跟随，而且遇到困难你没有放弃。现在家人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人会鄙视，但是神却欢喜。神在这里鼓励所罗巴伯，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一点，不放下这个小小的影响力，这个小小的开始，不放下这个小小的资源，你可能第一个有的只是一个铲子而已。而且整个过程当中，所罗巴伯如果愿意紧紧盯着神的眼睛， eye to eye， 看到神所看到的，并且因着神的心意，因着神的话，因着神做的这一点点小小的祝福跟供应，就感到快乐。神说，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，真的在瓦砾里面，我们是可以继续的，我们是可以仍然忠心，仍然顺服的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正在开拓一个小家，还是你正在开始一个福音的工作，或是你甚至于只是刚刚开始在关怀影响一个人，想要帮助一个人，想要医治一个人。亲爱的家人，即使只有小小的果效，小小的影响，神说他看到了他就很高兴，他要我们不要藐视这个小小的开始。但是当然我们不是只是做而已，记得每天说恩惠恩惠恩惠，归于这个小小的开始。主，我单单的顺服你，我单单的注视你，以至于遇到困难，我知道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才能，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。神，你亲自要供应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神怎么样供应。第四章的11到14节，撒迦利亚就问天使说，这个灯台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两棵橄榄树还流出金色的油，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张图啊。神就问他说，你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不懂我们真的可以问神，一次神没有回答，再问一次，一直问到神回答我们为止。他说，这两棵树就是两个受膏者站着在普天下主的旁边。那撒迦利亚继续问，那这橄榄枝是什么？为什么他们在滴油呢？这是怎么运作的？天使说，这两棵树就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。那这里有一点很重要，你知道在自然界当中，祭司在圣所当中有灯台，但是祭司要点灯的时候，他必须要从橄榄树那边去摘下果子来，榨出油来，他才能够取到这个油，所以需要人去预备，你才可能在这个灯盏里面去填上这个油啊。那但是神在这里讲一个超自然的工作，没有人预备，油是自己流出来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事情，象征着神要亲自供应我们所有需要的恩膏，我们所有需要的力量，我们所有需要的资源，神要解决所有一切的困难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这个意象真的是一个末世，一个先知性的宣告，神正在兴起这两棵橄榄树，兴起这样子的聪明的童女，就是灯里面有油的。好，因为他讲到油，讲到这样子的弟兄跟这样子的姐妹，我们将借着在跟神亲密关系、爱的关系当中，借着祷告、借着敬拜、借着顺服，我们将会得着启示，我们将会得着智慧，我们将会得着能力，这个就是神的膏油。所以神将把这个油超自然的赐给我们，当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的时候。而亲爱的家人，神说这一群人，当他有他的油在里面的时候，他们在面对障碍的时候，他们不会放弃，因为他们连上了赐油、赐恩膏、赐能力、赐能力掌握一切资源的神。亲爱的家人，500年之后，老约翰看到了这个橄榄树的事工，在启示录11章第4节，他特别讲到了那两位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、两个灯台。 好，人想要害他们怎么样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火是不是很厉害？这两个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塞不下雨，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并且能够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，甚至于最后被杀的时候又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这个就是神赐下膏油的奥秘，这是神今天要对我们说的，也是要对末世的教会说的。你遇到的